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3月6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即是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7545千赫，40.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不容忍北韩发射导弹，川普总统新旅行限令星期一或者会颁布。美国联邦调查局要司法部对奥巴马窃听川普之说是提出异议。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台海两岸及关注台海情势的各方都非常关注新政府是不是以及怎样调整对台政策。专家说由于川普政策不明，北京正在准备应对即将来临的新局面，目前亦都在就对台的政策进行灵魂思索。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改善对台的关系，比如说提高这个访问的层级，或者是
提高，请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谭永芬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北韩星期一发射了四门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大约1000公里，其中有三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参加议会会议的时候表示，北韩发射的导弹之中有三枚落入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内。
安保理決議に明確に違反するものであり、断じて容認できません。北朝鮮に対し、厳重に抗議を行うとともに、強く。
安倍晋三说这次导弹发射显然违背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北韩这个举动是不能够容忍的，他们已经向北韩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南韩军方官员表示，北韩在靠近同中国边境的东昌吕地区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在星期日发布的一份声明之中谴责了北韩的举动。北韩此举正值南韩和美国举行联合军演之际，平壤表示美国和南韩此举是为了入侵作准备。美国和南韩军演通常都会招致平壤的批评和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就是3月6号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亦都对北韩导弹发射表示反对，但同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耿爽说中方已经注意到有关的动向，安理会有关决议对北韩利用弹道导弹技术进行发射活动有明确的规定，中方反对北韩方违反安理会决议进行有关发射的活动。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可能星期一就会签署一项新的行政命令，暂停允许难民入境，并且禁止来自6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人入境。这次是川普总统今年1月下旬签署的行政令的修订版本，他表示为了审核入境程序和保护国家安全，此举是必要的。该行政令禁止来自伊拉克、伊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索马里和苏丹的人入境美国。有关官员说新的行政令将伊拉克从名单之中删除，但其他国家的人将会继续暂时禁止入境。新的行政令亦都将会暂时禁止难民入境，但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将不再单独受到无限期禁令的限制。这个行政令已经酝酿了几个星期，期间有传言说该命令随时会签署，但川普总统星期一的正式日程之中并没有签署行政命令的安排。美国旧金山的一个联邦上诉法院禁止执行最初的行政令，川普政府在制定修订版本的时候继续进行相关的诉讼。美国几个州提出的法律挑战最终可能会由美国最高法院裁决。旅行限令在世界各地的机场造成混乱，移民官员试图了解它是否亦都影响到持有永久居民绿卡和预先批准签证的入境者。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要求司法部对川普总统的指控提出异议。川普称前总统奥巴马去年下令窃听在纽约川普大厦的电话。同美联社、华盛顿邮报以及同纽约时报交谈过的美国官员说，科米是川普总统星期六在推特上面做出指控之后提出这个要求的，川普并没有提供支持他这个讲法的证据。而并不清楚的是为什么 科米自己并没有对川普的声明提出异议，他是奥巴马在任时的联邦调查局局长，他的部门一直是调查俄罗斯对去年美国大选影响的主导机构。根据美国的法律，总统不能够下令窃听某人的电话，这种做法需要联邦法官的批准，并且要基于合理的怀疑为什么要监听该公民的电话交谈。奥巴马时期的国家情报局局长詹姆斯·克拉帕说，川普的指控纯属捏造。克拉帕在 NBC 的节目之中说，并没有对当时的当选总统或者他作为候选人的时候或者针对他的竞选活动进行过这样的窃听。美国一项新的研究发现，过去25年来，来自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空气污染飘到美国西岸，增加了该地区的雾霾情况。雾霾又称之为地面臭氧，能够加剧哮喘症状，并且令人产生呼吸系统疾病，对人类健康有害。雾霾同时亦都对一些树木以及植物有害。这种地面臭氧和大气的臭氧层不同，大气臭氧能够阻挡对人类有害的太阳紫外线。而科学家在过去25年的春季纪录，美国西部16个国家公园的地面臭氧的含量，其中包括黄石公园、优胜美地和大峡谷，这些国家公园远离雾霾一般存在的大城市，成为衡量地面臭氧含量的理想选择。北韩驻马来西亚大使姜哲星期一乘坐使馆车辆离开马来西亚。在上个星期六，马来西亚外交部向北韩使馆发送外交召会，拒中北韩大使姜哲，要求他在48小时之内离境。马来西亚外交部长说，这位大使已经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和副义务的兄长金正男在2月13日在吉隆坡机场被刺杀，之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在星期日呼吁中国大陆在推出有关双方民众权益福祉的措施的时候，要真正以关怀人民幸福为先，降低政治的考虑和操作，同时透过两岸沟通对话与合作，有效地管控分歧和风险。后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的报道。
陆委会发布的声明说，已经注意到中国大陆官员在内部会议中重新对台既定的立场。声明说，台湾政府对维护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政策始终坚定不移。声明强调，中国大陆在发展对台政策的过程中，必须掌握两岸与区域情势的动态变化，尊重与理解台湾民主制度与民主基础的政策核心，才能够有助于开展互利双赢的关系。声明重申，维护台海和平与稳定是双方共同的目标与责任。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星期五在正在进行的人大政协两会的工作报告中强调，将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政治基础，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俞正声还表示，未来将深化政协委员与台湾民意代表的机制化交流，加强与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的交往和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星期日表示，民进党当局拒绝接受九二共识这个认同所谓两岸同属一中的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对两岸关系整体面貌带来极大的冲击。他说，面对2017年两岸关系趋于复杂严峻，不确定因素、挑战和风险明显增加，中国对台大政方针不会因为台湾局势的改变而变化。张志军强调，中国将继续坚持体现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有力的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压制各种形式的态度分裂行径，有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台湾主张独立的民进党去年5月20日再度执政，蔡英文总统不接受他的前任国民党籍的总统马英九维持与发展两岸关系的九二共识。蔡英文政府多次重申要维持两岸关系的现状，并且持续向中国表达和释放善意，但是中国仍然中断海协会和海基会这个双方沟通和交流的机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 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台海两岸同埋关注台海情势嘅各方都非常关注新政府系唔系以及系点样调整对台政策。专家话，由于川普政策不明，北京正在准备应对即将来临嘅新局面，目前亦都喺度就对台嘅政策进行灵魂思索。下面系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嘅报道。
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3月3日星期五。在北京举行的全国政协会议中提出2017年工作报告，在涉台部分提出的工作方针强调坚持九二共识，反对任何形式台独，深化政协委员和台湾民意代表机制化交流，加强和台湾基层一线和青年一代交往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民意基础。最近才从北京返回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研究员孙允华，由于美国新政府对台湾的政策不明，一旦川普提升美台交流层级和对台军售，中国大陆可能认为台海两岸统一的前景更加暗淡，因此北京亦都在度思索怎样调整对台工作的方向。
如果说特朗普政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要改善对台的关系，比如说提高这个访问的
层级。孙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如果川普政府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改善对台的关系，比如说提高访问的层级，或者是提高对台军售武器的等级，这个会使北京怀疑说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是不是完全丧失。所以孙允说，他觉得现在对北京来讲，现在是在进行一个有一些似对台政策的灵魂思索，因为如果美国的政策产生变化，这样对大陆来讲会有很大的影响。孙允亦都对中国大陆近来好多关于武力统一台湾的言论感到担忧。他说，包括前国台办副主任王在熙、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等层级的人都有这一方面的讨论。这个是北京当局的战略动作，还是战术调整，有待观察。但中央政府允许这一种鹰派言论充斥，亦都可能是在这里对美国和台湾发出信号。
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现在他的声音在往这个比较保守。
孙允说，现在总体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正在往比较保守、比较强硬的方向走，表现出来的就是中央政府允许这一种貌似看起来咁受欢迎的言论。这样他是不是在这里释放一种信号给台湾和美国，就是如果你们要走太远的话，你看看他们现在在国内有一个非常强硬的民意，如果你们在外面多做一些动作的话，大陆就不可能不往那一个方向来推进，如果局势紧张对大家都没有好处。就在余正声提到要加强和台湾基层以及青年交流，厚植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民意基础的同时，近来多次发表要武力统一台湾等相关言论的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3月3日星期五亦都在政协会议后，针对官媒环球时报有关美国不排除在台湾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的提问答复时说，美国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日就是解放军解放台湾之时。同时台湾政府亦都对余正声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等工作方针做出回应。陆委会3月3日星期五以书面答复媒体提问表示，台湾政府已经多次的重申，在尊重历史事实以及既有政治基础上推进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充分展现台湾最大善意与弹性。台湾长期民意调查显示，80%以上的民众支持台湾维持现状， 维护台海和平是双方共同目标与责任。两岸关系能否峰回路转，取决于台湾的内心与坚定的信念，亦都取决于北京如何看待两岸关系的未来。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起重机点对住中国东北城市沈阳的天际线，在这个铁锈地带城市的街头，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似乎好像是一场的海市蜃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在沈阳报道。
青年大街是沈阳的主要大道，亦被称为金廊。大道两旁林立住大型购物中心和高端奥特莱斯，里面销售从路易威登到普拉达的各种世界名牌，甚至还有法拉利经销店。但是在这个现代都市诱惑的外表之下，是另外一个故事。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工业腹地东北的打击最大，这个地区多年来都被视为中国经济的引擎。这里里面自然资源丰富，长期以来是国家的重工业基地。无几耐之前，东北对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还在10%左右，但是如今引擎停了。沈阳是辽宁省会，而辽宁省是中国去年唯一陷入衰退的省份，情况到底有几坏，只能够猜测。辽宁省省长陈求发承认，在2011年至2014年，当地的市县政府一直系统性的虚报增长数据。中共党报《人民日报》甚至报道说，一些地方政府2014年的虚增比例高达23%。即使如此，好像青年大街这样的街道两旁，仍然是一个一个的大型项目。一座568米高的大楼正在建设，还有一个占地广阔的集W 酒店为一体的购物商城，而几个街区之外就有类似的商城，里面门堪罗雀。同那些点缀住天际线的吊车一样，民众放眼亦可以看到写字楼出租广告，这个城市商业地产的大约40%都是空置的。中国官员明显担心东北，而东北预计亦将是两会期间的关键议题。于星期五开始召开的两会是中国的高层政治会议，包括中国的橡皮图章立法机构全国人大和中国最高的政治咨询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政协发言人王国庆在两会召开前的记者会上强调东北的重要性，他说从一年的工作情况来看，振兴东北的任务依然很艰巨，振兴东北既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更需要坚定的信心支撑，但是目前尚未清楚官员会在两会期间提出什么的政策方案。重组东北债务深重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大挑战。房地产咨询公司大德良行中国华北区研究部主任魏东说，比能够帮助和推动经济发展的年轻人留在沈阳这些城市又是另外一个挑战。他说基础设施创造就业，但是会持续几耐，他可能可以帮助中国东北保持两三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但是之后如何刺激经济又是一个问题。中央政府似乎将继续在东北投入资金和项目，政府已经安排了数亿美元的支持资金，并且列出大约130个项目。美国之音记者在沈阳街头采访了一些民众，他们的生计和这个铁锈地带城市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对他们来说不确定性是一个大挑战。一名姓杨的市民经营一家 IT 商品小店，他说好像他这样的零售商要应付的不单止是放缓的经济，他说现在 IT 业是处境艰难，经济放缓，利润空间就更小，销售下降之后亦会影响网上销售。 另外一位长期住在沈阳的姓李的市民在金融行业工作，他说资金正在枯竭。他说在金融业工作没以前那么有活力，整个行业不似以前那么繁荣，个人贷款仍然比较容易获得，但是企业就没那么好，总体上前景正在变差。但是一位姓张的市民说，在旅游业等领域仲有增长的空间。他说很多沈阳人会去日韩旅游，现在东南亚旅游的需求正在上升。他说他做过各类销售，卖手机卖房地产，这个令他认识了很多人，这个亦使他为什么又转行做旅游。要居民留在沈阳是个难题。记者采访了很多人都说，他们一度曾经去其他地方工作过，沈阳和东北其他城市，想要留住大学毕业生，但是面临困难局面。很多毕业生认为北京、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的工作机会更有吸引力。随着东北人口的收缩，人才的流失，一些人开玩笑说去哪里都能够找到东北人，但是这个对当地经济并非好事。大德良行的魏东说，如果你失去人口，留在那里的就只有老人，没希望。他说如何留住人才，使他们找到薪酬不错的好工作，继续为地方经济做贡献，这个是一个巨大挑战，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沈阳发来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日前飞抵即将加入海军的一艘航空母舰，声言要重振美国军力，但是军费从何而来，以及做乜嘢嘅军舰，仍然是美国决策的人士和防务专家热议的焦点。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黎宝的报道。
川普总统3月2日星期四选择最能够象征美国军力的装备，亦都就是即将完工并纳入海军编队的福特号超级航母，作为他发言的地点和背景。其中有两个重要寓意。首先，他希望向世人显示美国的军力依然强大无比。其次，美国的军力会更强大无比，因为他决定向国会申报新财年军费增加10%，以提升军力，包括制造更多的武器装备。川普在演讲中警告美国的潜在对手，你们不要跟美国作对，否则后果你们承受不起。
This carrier and the new ships in the Ford class will expand.
川普说，这艘航母以及未来新的福特级母舰将扩展美国在远海投放军力、实施更重要使命的能力。希望美国没必要使用军力，但是如果美国动用军力，他们的麻烦就大了。川普总统没有点名美国的潜在对手是谁，但是他上任后没多久就派出美军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到南中国海巡航。此时此刻，卡尔文森号航母就在中国所讲的西沙群岛和黄岩岛之间巡航。川普政府谋求大增军力，被指谋求与潜在对手对抗，引起一些人的忧虑。川普总统本人在演讲中说，提升军力是为了给予美军必要的工具去阻止战争打开，但假如有必要打仗，就一定要打赢。美军将领和防务专家亦都说，这个是压阻侵略行为的最有效办法。但是国会反对党和华盛顿外交政策圈的很多人都认为，川普提出以削减美国对外援助为代价提升军费开支的做法，无助于营造一个更加安全的国际环境，反而会增加美军的负担。除了军费来源之外，未来的军队结构亦都是公众议论的一个焦点话题。美国目前将主要安全威胁的来源归纳为4+1，亦都就是俄罗斯、中国、北韩、伊朗四国，外加伊斯兰激进组织。而亚太地区的安全是美军关注的一个重点。目前和未来的一段时间，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局势严峻。防务专家克拉克提议美军建造40艘小型快艇，认为小型舰船比航空母舰在南中国海日常运作中能够发挥更有效的压阻作用。
If you instead had smaller surface...
克拉克说，如果你在那里使用小型战舰，比如导弹快艇或者是护卫舰，你就可以针对对方军舰实施贴近航行，甚至鸣枪示警。比起动用航母战斗群，使用小型舰船能够使你针对一组小规模舰船的进攻性行为，做出力量更加相配的反应。一组国会议员上个星期向国防部提议，
在未来五年当中，每年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追加$150亿，用来增添武器弹药、修建新的军事设施，以及帮助盟国提升军力。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国务院在3月3日星期五发布了2016年度国别人权报告。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这份报告的前言当中说，这份报告显示出美国对推进自由、人的尊严和全球繁荣的毫不动摇的承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报告的中国部分说，中国当局2015年逮捕的300多名律师和人权活动人士之中，虽然大部分已经被释放，但直到去年年底，仲有16个人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受到羁押，而且不能够同律师以及家人见面，有4个人已经被判刑。国际社会认为对他们的审判缺乏基本的正当法律程序。报告特别提到，著名律师王宇在电视上认错后被释放，外界怀疑他受到胁迫。报告说，很多法律维权人士仍然受到住所监视等人身限制，中国公安仍在骚扰、威胁和惩罚维权活动者和律师的家人。报告认为，中国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显示出中国政府将外国非政府组织视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报告说，虽然这部法律从2017年1月1日起才开始实施，很多外国非政府组织以及其在中国境内的合作伙伴处于对这部法律条款不明的担忧，在去年年底之前就开始减少运作，从而使中国公民社会本来就十分有限的空间受到进一步的限制。报告说，当局继续使用强制失踪和监禁等法外手段阻止公众发表批评观点。报告说，去年至少有1宗中国执法人员在海岸致人强迫失踪的报道。报告批评中国官员压制西藏自治区藏人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人在言论、宗教、迁徙、结社和集会方面的自由。报告说，新疆地区官员有时借反恐之名，对和平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人进行任意拘押、骚扰，以及在缺乏正当法律程序的情况下加快审判程序。报告说，中国当局去年通过的法律程序起诉多名涉嫌贪腐的官员，但在多数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首先使用的是不透明的党内纪律惩处程序。报告还说，当局打击那些呼吁反腐败需司法独立的公民。对青少年犯罪的处理是今年这份报告认为中国人权出现改善的唯一一个领域。对话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去年8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青少年犯罪中逮捕后法院最终决定不予批捕的案件比例从2014年的 26% 上升到 29%， 反映出中国对青少年犯罪教育为主办案方式的改善。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发表国别人权报告。中国政府认为美国发布这一份报告的做法干涉别国内政。作为回应，中国国务院自1998年开始 每年在美国国务院国别人权报告发布第二日，发布美国的人权纪录，批评美国国内的人权情况。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在两会期间，中国加紧打压人权活动人士。中国政协委员崔永元表示，好难讲实话。南韩检察组话，朴槿惠和密友合谋受贿430亿韩元，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开幕之际，当局加紧对人权活动人士的打压。北京历来在两会期间加紧打压被认为是对当局构成威胁的人，今年亦都不例外。网名流亡燕的中国知名妇女权益活动人士叶海燕在两会开幕前被要求离开她位于北京郊区的住所。叶海燕长期关注性工作者和艾滋病患者的权益，当局将她的4个博客关闭之后，她只能够靠画画来到呼吁社会关注这些群体的权益。2010年武汉警方取缔了他所经营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女权工作室，并且要求他搬家，目前他又再次面临被强迫搬家的处境。非政府组织估计中国有100多人因为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而遭受到警察的逮捕，其中包括六四天网的创办人王琦和民生观察网站的创办人刘飞跃。这两个网站都披露中国社会存在各种践踏人权的现象。2015年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以及维权人士展开了709大逐步行动，导致几百人被捕。根据香港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2月23日至少319名律师、律所人员、人权捍卫者和家属被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逮捕或者强迫失踪。目前仍然有8人被羁押候审，还有26人被取保候审。以主持实话实说节目而闻名的中国媒体人、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发微博慨叹实话好难讲。崔永元披露他在微博上面发布的3月5日在政协提交的有关转基因食品的提案被删除。他又说他在官方媒体央视的前同事发短信话已经收到审查部门的禁令，不准报道他提交的提案。崔永元在微博上面表示，删除他的提案是给了一些中国的人民政协制度抹黑，他想知道是哪个级别的办事员在抹黑。崔永元星期一在微博上面再次发布了他的被删除的提案，表示希望更多的朋友知晓他是积极行使人民赋予他的权力，同时也知晓有人阻挠他将群众的健康问题提了出来。台湾国民党立法委员批评蔡英文政府被大学乱扣红帽，以无限上纲来到惩罚学校。台湾教育部表示，台湾教育机构在同大陆学术交流的时候不该自我矮化，影响学术自由。教育部在厘清各学校签署的承诺书的内容之后，将同陆委会商讨拟定方针供各个学校依循。国民党立法院党传书记长黄玉敏说，教育部长潘文忠上个星期表示，要惩处那些同中国教育机构签署所谓一中承诺书的台湾院校，仍要以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对世新大学开罚，并且在一个星期之内对其他大学进行清查，在大学校长之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黄玉敏说，他们在此要严正地呼吁教育部不要乱扣大学红帽子，亦都不要无限上纲来到惩罚这些学校。黄玉敏又说，每年有多达41000多名陆生来台就读和交流，对两岸青年人和下一代都是好事。他批评民进党政府小题大作、无限上纲，是希望陆生不要来到台湾读书。他又说，如果蔡英文政府对陆生不友善，不如就直接废止陆生来台就读的政策。南韩调查总统朴槿惠涉嫌受贿等罪名的独立检察组星期一公布最终调查结果，认定朴槿惠和他的密友涉案人崔顺实合谋从三星集团收受贿赂430亿 韩元，大约合计人民币 2.56 亿元。独立检察组检察官朴英珠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朴槿惠总统的涉嫌犯罪增加到13项。在这个之前，检方曾经认定朴槿惠涉嫌滥用政府职权、泄露公务机密等8项罪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选举进入白热化阶段，两名候选人林郑月娥和胡国兴星期日晚出席首场特首选举公开辩论，在怎样修补社会撕裂，林郑月娥是不是比梁振英更加梁振英，以及推动政改、基本法二十三条立法等议题上，两名候选人和提问的主持人针锋相对。另外一名的候选人曾俊华以参与比较代表性高的论坛为理由，没有应邀出席这个论坛。而三名候选人星期日首次同场出席选管会举行的特首选举简介会，经选举主任抽签分配候选人的编号，依次序是曾俊华、林郑月娥和胡国兴。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艾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前公民党创党成员汤家华担任召集人的智库民主思路，星期日晚举办今届香港特首选举首场公开辩论，不过三名候选人没有同场出席。曾俊华表示，这一段时期收到差不多几十个邀请，要因应时间、代表性等各方面的因素作出决定，他会考虑参与一些比较代表性高的论坛，没有应邀出席民主思路的特首选举论坛。汤家华对曾俊华拒绝出席论坛表示失望和诧异。两名出席辩论的候选人林郑月娥和胡国兴先后介绍参选政纲和理念，进入第一部分主持人提问环节。主持人之一汤家华向胡国兴提问表示，胡国兴递交特首候选人提名表格的时候，质疑林郑月娥比梁振英更梁振英，会尽200%的力阻止林郑月娥当选。汤家华质疑胡国兴是要参选特首，抑或是阻止别人参选。汤家华并且质疑胡国兴的言论会不会造成香港社会更撕裂。
你有啲攻击政客嘅言辞去攻击嘅对手咧，假如你当选嘅话，你觉得呢啲咁嘅态度或者咁嘅言辞，对于修补社会或者修补民主派同埋建制派嘅面临有咩帮助啊？有咩好处？
胡国兴回应表示，他不是攻击对手，而是讲事实。胡国兴表示，梁振英是造成香港社会撕裂的根源，而林郑月娥是梁振英的第一把手，亦都是协助造成香港社会现在的撕裂。
在政改方面，林太是领导政改三人组，但是政改是失败了，所以社会更撕裂。当时面对战中，建築的原因，我想你們個個都知道，是青年人的聲音不得到反應，是有聽到但是沒有得到反應，所以青年人是很不滿意，亦都是加深了青年人對中央政府的猜疑，這些是他們負責的。
汤家华追问林郑月娥有几百票建制派选委提名她参选，如果胡国兴当选特首，怎样说服建制派她是有意愿修补香港社会撕裂？胡国兴回应表示，她有意愿修补香港社会撕裂，并且讽刺汤家华走中间路线，得不到社会认同。
我提议的政纲是否都行中间落马，可能你提议的中间落马会冇人信，我提议的我争取关系的方法就先在现在一个好撕裂的制度之下进行政改，重启政改，是不怕再撕裂，因为好撕裂的，所以我要修，我要进行改革。
林郑月娥回应表示，当他未宣布参选特首之前，从来没有听过有人称呼他为梁振英 2.0。 林鄭月娥認為她和梁振英的分別很大。
因為實在上我和梁先生的分別很大，他是男人，我是女人。我整個的心機都是在服務市民那方面，即使是泛民的議員都時常為我傾斜。
主持人之一學者趙永佳提問胡國興表示，胡國興提及重啟政改不需要提中國人大八三一框架，他的政綱提及的提名委員會方案和八三一框架不一致，如果胡國興當選，有什麼理由相信北京會接受他的政改方案？胡國興回應表示，最近種種跡象顯示北京對香港的方針有所轉變，由北京重發回鄉證給民主派人士，以至梁振英不競逐連任，再加上中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表示，特首要準確地貫徹落實基本法，全面準確向北京反映香港的情況。胡國興認為，在在顯示北京希望香港有新的局面，希望香港不再撕裂。
我哋冇需要，系唔需要推翻八三一，我哋只要准确落实基本法第45条嘅条文，提出啦按照实际情况同埋循序渐进嘅方式，去争取2/3嘅议员通过或者共识之后咧，系将嗰个提名委员会嗰个选民基础系扩大。咁啦，我相信中央咧係會體察民情啦，係俾我哋係政改。
汤家华提问林郑月娥表示，林郑月娥获得580名选委提名佢参选特首，但系民主派选委一票都冇提名佢。如果林郑月娥当选特首，会唔会同上届嘅梁振英一样，未就任同民主派嘅关系已经跌至谷底？佢点样修补同民主派嘅关系？林郑月娥回应表示，有部分选委采取选举策略，即是提名配票的策略，不过林郑月娥认为，如果她当选特首，可以加强行政立法关系，特别是与民主派的沟通。她说过去担任政务司司长4.5年期间，有不少民主派议员遇到棘手的问题都会和她讨论。林郑月娥不认同她参选特首之后和民主派的关系有急剧的变化。
我唔係覺得有個好急劇嘅變化咯，不過而家我哋係一場選舉裏面，大家知道選舉有選舉嘅行為噶嘛。頭先阿胡生都示範咗啦，佢又比較有激嘅，咁呢個我覺得都係一個選舉嘅行為嚟嘅。咁但具體嚟講咧，我呢個政綱有講嘅，一定係會為不同嘅黨派咧，同行政長官建立一個溝通嘅渠道。
两位候选人互相提问的环节，林郑月娥首先提问胡国兴，质疑他缺乏管治经验。胡国兴回应表示，他曾经担任13年选举管理委员会主席，和政府的公务员合作没有困难。胡国兴认为香港现在不需要因循守旧的技术官员。
高官啊，特首啊，越熟悉行政就越胆大妄为，越懂得繞過程序，自把自為。香港不單止是一位行政長官，香港現在是需要一個深切政治的行政長官。
胡國興提問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的政綱提及，如果當選特首會盡最大努力在八三一框架營造推動政改的社會氛圍。胡国兴质疑，最近林郑月娥出席选举论坛遇到示威者，有示威者被困半小时。林郑月娥怎样营造推动政改的社会氛围？胡国兴质疑，林郑月娥如果当选特首，都没有打算重启政改。林郑月娥回应表示，胡国兴都认为无需要推翻八三一框架，他认为追求民主是香港人的共同愿望。他领导现届政府的政改三人组， 推行20个月的政改工作都没有办法成功。他说将来会尽力营造有利于重启政改的气氛，但是没有承诺重启政改的时间表，认为这个议题一提出只会引起社会极大的纷争和分裂。参与论坛的民主党选委吴永辉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郑月娥在论坛上的表现反映她对政策比较熟悉，而胡国兴对推动民主的理念比较强。问及参与论坛对作为选委有权投票选特首的她投票意向有没有影响，吴永辉认为新一届的特首其实是跨越香港主权移交25年，但是香港的选举制度是非常之畸形，他的投票意向不会受论坛影响。
你会看到呢是、民主派的头一个建制派的提名一个建制派的、财政司司长，但是呢那些建制派的人呢他又未必是提名回支持回建制派商界的、相关的人士的。在我们一个这么特殊的政治的架构里面呢，我作为选委呢我主要是从策略考虑呢是去投票的，就主要不是透过这个论坛来到选择的。
对于候选人曾俊华没有应邀出席民主思路的特首选举论坛，吴永辉表示期望每名候选人在未来3星期充分参与选举论坛，向香港市民讲解政纲。三名特首候选人星期日下午首次同场出席选管会举行的特首选举简介会，经选举主任朱芬玲法官抽签分配候选人编号，依次序是1号曾俊华、2号林郑月娥和3号胡国兴。胡国兴在简介会询问选管会主席冯华，最近有传闻有选委被要求特首选举投票之后要用手机拍摄选票证明有投票给某位候选人，另有传闻指特首选举投票之后选票可能会被运到中国检验选票上的指纹，分辨哪些选委投票给哪一位候选人，选管会怎样保证特首选举投票的时候是完全保密。冯华表示3月26号特首选举投票日会要求有权投票的1194名选委进入湾仔会展中心的票站之前熄了手提电话或者其他通讯器材，选票不会有任何号码之类的身份识认，并且会拆除票站里面的闭路电视摄录机。冯华并且表示投票日会有大量工作人员巡视确保票站的秩序，如果发现有违规职员有权根据法例驱逐选委离开票站。冯华强调特首选举的选票处理是严格依法进行，投票日之后会封存由选举主任和他看管，半年之后会销毁。曾俊华在简介会之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感觉到会抽到一号，又对自己的胜算表示有信心。
我以前都讲过很多次，如果不会没人会参加一个选举，如果他是打算输的。
林郑月娥表示选举进入新阶段，希望未来2-3个星期有更加多的机会和候选人同场辩论，令到市民可以了解三名候选人的政纲。胡国兴就表示抽到三号是最好，寓意生生猛猛。胡国兴表示宣布参选130日过程有好深的体会，明白为什么市民对特首、现届政府和选举制度不满。他认为下届政府要励精图治、严守法治，香港要有诚信和公平的特首，化解社会怨气。而在特首选举简介会和首场特首选举论坛的会场外面都有示威者抗议拒绝小圈子选举。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好了，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李华在农历新年开始之前考完了期中试， Larry 就在学校接他。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take one for the term 以及 fat chance。
李华， how did your tests go？
考得不错，现在我已经等不及开始春假了。
That's great to hear, because I have some awesome plans for us this week。
太好了，你有什么好主意啊？
We're going camping with my high school buddies.
Oh, 同你啲高中同学一齐去露营。
That's right.
我唔想去啊。
What? Why not?
你哋呢班男仔喺埋一齐就会饮啤酒、讲棒球，我都答唔到嘴，一啲意思都冇啊。
What's so wrong with that? Besides, Mike and Jason are both bringing their girlfriends. I can't go without you.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e team? 乜嘢团队啊？你讲紧乜啊？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means to make a sacrifice for the good of your group or team.
Oh,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就是为了团队的利益牺牲自己的利益。你的高中同学都带女朋友去，如果我跟你去露营，虽然自己可能觉得好闷，但是你就会好开心。
Yes, here's another example. If you're working on a group project with your classmates and you agree to do a really tedious part of the project that no one else wants to do,You'd be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Oh, 在团队作业之中，如果我自愿完成最无聊，人哋都唔愿意做嘅嗰部分，我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am， 为咗整个团队能够完成作业，自己蚀底。
That's right. So are you going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by going on the camping trip with me?
但系 Larry， 我又唔识棒球，又唔饮酒，我会闷死噶。
Come on, Li Hua. Can't you just take one for the team this once?I'm sure you will have a good time talking to my friends, girlfriends.
Larry, 我仲系唔想去啊。
Fine, Li Hua, you're a horrible teammate.
Larry, 你唔好嬲啦。其实春假我已经有咗安排啦。我要为中国学生会嘅端午节龙舟赛做准备功夫啊。
The Dragon Boat Festival, isn't that months away?
冇错，系仲有几个月，但系我而家就要开始揾场地。诶，系啦，我谂起啦，你春假都唔可以得闲，要揸车带我周围去联络比赛场地啊。
Fat chance.
Fat chance， 咁系咩意思啊
？No, fat chance means no chance. Why should I help you out when you won't go camping with me？
哦 ，fat chance 就系冇可能，你唔肯帮手，真系差啦。
It seems we both need each other to do something for the other. Are you sure you won't take one for the team and come camping with me and my friends?
Fat chance, 我坚决唔跟你去露营。Larry, 你唔系已经应承中国学生会嘅同学，讲好咗要帮手嘅咩？点解而家又反口啊
？Well, I.
Why don't you take one for the team? 你点解唔可以牺牲下
？Oh, all right. I guess I should stay and help since I already promised, but.Will you at least come camping with us sometime this summer?
Fat chance.
What about next year?
Fat chance.
Will you ever stop saying fat chance?
Fat chance.
Okay, Li Hua, I get the idea. Man, I should have never taught you this phrase.
Larry, 你嬲到胡须都翘起嚟啦！我同你开玩笑嘅啫。一直以嚟，你总系好耐心咁教我英文，我好感激啊。Thanks for taking one for the team and being patient with me.
Yeah, yeah, whatever. Just remember, you owe me one. There's going to come a day when I will need you to do something you might not want to do to help me out, and I'll expect you to take one for the team, okay?
Fat chanc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ke one for the term， 意思就系为咗其他人牺牲自己嘅利益；而另一个咧就系 fat chance， 意思就系冇可能。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由10月30日开始，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喺9点钟同10点钟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佢嘅串法系 VOA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嘅社论。
美国与欧盟将继续享有共同目标，即通过自由、民主和法治促进和平与繁荣。美国副总统麦克彭斯到访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期间表示，美国将继续致力于这个目标。美国与欧盟是世界上最大经济体，而且占世界经济总量一半，跨大西洋的商贸、商务旅行及旅游业为两大洲提供了1400万个就业岗位，提升了我们所有民众的生活和福祉。彭斯副总统说，美国重申对自由、公平以及经济繁荣的承诺，这是美国获得成功的基础，并承诺为实现这个目标进行合作。谈及恐怖主义问题时，彭斯副总统说，我们必须坚强，必须团结，努力应对欧洲安全和稳定所面临的威胁。这就需要欧盟各成员国以及欧盟和北约间进一步加强协调及情报共享。彭斯副总统说，除了共同对付恐怖主义之外，显然我们还必须要坚定捍卫欧洲各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面对俄罗斯试图通过武力重划国界。我们将继续强化北约的正面部署计划，以此支持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努力。关于乌克兰问题，美国将继续追究俄罗斯的责任，要求俄罗斯遵守明斯克协议，着手缓解乌克兰东部地区暴力冲突。同时，美国将寻找与俄罗斯一致的新基础。川普总统认为，新的共同基础是可以找到的。美国对于欧盟的承诺坚定持久。彭斯副总统说，我们虽然隔大洋，但是对于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共同承诺，使我们走在一起。我们相信这种纽带将历久弥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的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今日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不容忍北韩发射导弹，川普总统的新旅行限令可能在星期一就会公布。美国联邦调查局要司法部对奥巴马窃听川普之说是提出异议。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日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嘅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